耶利米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亚拿突是便雅悯支派境内的利未人城邑，位于圣殿东北方大约4公里，到耶路撒冷侍奉非常方便，许多祭司住在这里。耶利米是祭司的儿子，熟悉律法和祭司的职责，也有资格做祭司，但他蒙召做先知以后，很可能就失去了稳定的祭司职业。约西亚在位13年，大约是主前627年，西底家在位的末年，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大约是主前586年。耶利米在被掳之后还继续说预言，一生的侍奉时间超过了40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类似的宣告在本书中出现了160多次，表明本书的真正作者是神。先知并没有特殊的预测能力，只是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南国犹大在西西家王的短暂复兴之后，又经历了马拿西和亚门长达57年的败坏影响，沉溺于敬拜偶像的罪中。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却是一位敬畏神的王，他8岁登基，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1年之后，神开始呼召与约西亚同样年轻的耶利米做先知。耶利米做先知的40年是犹大被掳之前最悲惨的一段时期。每当神的百姓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神总是会呼召先知，用他的话语来引导百姓，而耶利米所领受的使命尤其艰巨。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蒙召做先知，并非因为他比别人更敬虔、更爱主，而是因着神的预定和拣选。因为在他尚未受孕、还没出生之前，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因此，他的信心完全是来自神，所以才有可能在全民普遍败坏的时候，一生忍受反对、误解和逼迫，不但忠心地向顽梗悖逆的百姓发表逆耳忠言，也敢于向强大的列邦宣告神的审判。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表明耶利米就是保罗所说的预先所知道的人。晓得原文表示深入的认识，也被译为同房。神对耶利米的认识就像对大卫的认识一样完全，但并不是被动的认识耶利米的忠心，而是主动的把他造成了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从耶利米在母腹被造到分别为圣，都是神亲自筹划的。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在神的呼召面前诚惶诚恐，既不敢拒绝，也不敢自信，而是把自己的本相带到神的面前。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年幼的指年轻人或少年人。此时耶利米可能20上下，与约西亚王的年龄相仿。不知怎样说，只缺乏经验和口才。耶利米就像摩西一样，对自己的口才完全没有把握。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资历、学历或能力，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晓得我们的本相。神呼召人不是根据人的口才、经验，而是根据神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人能做、人想做、人有资格做，而是因为神定义要做。因此，当我们确定神的呼召临到时，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顺服接受。侍奉神的人不必考虑怎么说、怎么做，因为神不需要人自己的口才。相反，我们首先应当学会的就是闭上自己的口，收回自己的手，专心侍立在神面前。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当神一伸手一开口，圣灵就会让我们得着能力，前往神所差遣的地方，发表神所吩咐的话。神呼召人的第一课就是叫他不要惧怕，既不要注意自己，也不要注目环境，而是回转仰望神的同在和拯救。先知是神话语的出口，并非世人的心灵治疗师。神的话都是人不爱听的，所以先知都是不讨好人的。因此，神三次宣告，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正如主耶稣应许十践大使命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人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成事并不是根据人，而是根据神的定义。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伸手按我的口，象征将信息传给了耶利米，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用这个动作回应，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凡是真正被神呼召的人，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口才、经验或软弱。年轻的耶利米所接受的工作，是向列邦列国宣告审判，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也宣告恢复，又要建立、栽植，拆毁不要的，建立神所要的，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既是神的救赎之道，也是信徒的长进之道。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些工作没有一样是耶利米能做到的， 但是神并非呼召耶利米去做他能做的工，而是叫他去做神要做的工。因此神首先提醒他，看哪，是神自己负责在那里做。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11-16节是神向先知显现的两个异象，以印证他的呼召。这两个异象的时间不能确定，不一定是在先知蒙召的时候立刻临到。第一个异象是一根杏树枝，象征神会确保自己的话语很快成就。杏树原文与留意保守谐音，字根相同，是双关语。以色列的杏树在早春开花，正如杏树开花意味着春天很快降临，神的话语也意味着一切很快就要应验，而不是像自欺欺人的百姓所以为的，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第二个意象是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象征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如同一锅沸水倾倒在应许之地，百姓将大难临头。犹大的东方是沙漠，来自东北方美索不达米亚的敌人都是走当时的国际贸易大道、沿海大道，从北方侵入以色列。被掳巴比伦的百姓也将从北方离开应许之地，而将来神又要领他们从北方回来。北方列国的众族指应许之地东北方向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在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犹大周围的列强除了南方的埃及，就是北方的亚述。但此时亚述最后一位强势的君王亚述巴尼拔刚刚驾崩，日益衰落的亚述难以威胁犹大，而新巴比伦的开国君王那波帕拉萨尔刚刚登基，还在谋求独立，因此百姓并没有看到现实的威胁，所以很难重视这个预言。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是宣告百姓离弃了西奈之约，违背了十诫的第一二诫，这是他们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神允许仇敌入侵，百姓被掳，正是执行西奈之约所定的惩罚，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约西亚在位13年，正是约西亚洁净圣殿之后的第二年。在人看来，国家已经复兴，百姓已经回转，神应该大大祝福他们。但神此时呼召耶利米，却不是宣布祝福，而是预告刑罚。因为此时的犹大表面好像已经回转， 实际却是继续悖逆。除了约西亚王和少数敬畏神的人，大部分人都在家里继续敬拜偶像。表面的复兴使人不但更加刚硬，而且还自以为意，自我陶醉。所以神宣告，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用审判继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束腰指立刻出发，宣讲神的话语。古代以色列人平时穿着宽松的外套，工作之前必须用腰带把衣服束起来。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是提醒先知，如果人借口自己的软弱，不肯忠心侍奉，神就会任凭人的软弱成为他的羞辱。因此，我们夸自己的软弱，并不是理直气壮的懈怠躺倒，而是为了拒绝自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指先知若顺服呼召，神将确保他成为合用的器皿，有能力抵御世界的攻击，使他的见证不受先天软弱的限制。先知只能顺服神，不能迎合世界、讨好大众，所以必然会与众民反对，面临世人的攻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因此，神第二次宣告，世界绝不会得胜，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虽然先知应当凭信心束腰，积极备战，但属灵征战的得胜，并不是依靠人的勇气、决心或能力，而是依靠神的应许。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不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要救我们脱离旧人，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利米书背景。耶利米书的希伯来名是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指定的。这个书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虽然顽梗的百姓定义离弃神，但在他们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神却指定了一位先知一直陪伴他们，一面向他们指明已经指定的悲惨结局，一面向他们启示早已指定的拯救和复兴。耶利米书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先知书中后期先知书的第二卷。塔纳赫的名字塔纳赫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部分24卷书。一，妥拉，意思是指导、教导，共5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二，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8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后期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先知书。三、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十一卷，现代顺序是诗歌，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五小卷，包括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历史书，包括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本书是圣经中字数最多的一卷，作者包括耶利米和他的门徒巴录。耶利米是南国犹大一位祭司的儿子，传统认为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和列王记的作者。在他侍奉的年代，南国的属灵光景先起后落，有名无实，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一生目睹的亚述帝国的衰落瓦解，经历了埃及帝国的卷土重来，也见证了巴比伦帝国的崛起称霸。耶利米一面忠心宣告审判即将临到，百姓即将被掳，一面忍受同胞的反对、误解和逼迫。当国家的灭亡越来越近，自己的预言即将应验的时候，先知内心的痛苦与冲突也达到了顶点，所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也是一位终身未婚的孤独的先知。先知耶利米的侍奉始于约西亚十三年，终于被掳之后，大约是主前627年至586年，对应于中国春秋五霸之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的时代。当神的百姓即将被掳的时候，神并没有撇下他们不管，而是先后兴起了西番雅、耶利米和哈巴谷，陪伴他们走过了最悲惨的一段历史。西番雅可能在约西亚第十二年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之前侍奉，哈巴谷可能在主前609年约西亚阵亡之后开始侍奉，而耶利米在南国的最后四十年中一直在劝诫百姓。但摩西侍奉四十年，见证了神把百姓领出埃及，带进应许之地，而耶利米侍奉四十年，却目睹了悖逆的百姓被逐出应许之地，回到埃及。平安和约是本书的重要关键词，在大小先知书的原文中，这两个词在耶利米书中使用的最多，一共82次使用平安，其中31次出现在本书，一共76次使用约，其中24次出现在本书。虽然本书的内容和题材非常丰富，写作过程也非常漫长，但整体结构却是精心组织的。根据本书的内容和关键词，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先知蒙召宣告拆毁和建立。 B. 神审判悖约的犹大，宣告百姓没有平安。 C. 驳斥虚假的平安。 D. 神应许新约和真正的平安。 C1虚假平安的破灭。 B1 神审判周围的列国，恢复圣约和平安。 A1 拆毁的结束和建立的开始。主前640年，犹大王亚门因叛乱被杀，国民又杀了叛乱者，拥立年仅八岁的王子约西亚做王。在马拿西和亚门王长达57年的统治下，南国犹大已沦为亚述的藩属国，偶像崇拜非常猖獗。约西亚作王第八年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第十二年，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修复圣殿，恢复逾越节。第十三年，耶利米开始蒙召做先知。在此期间，亚述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君王亚述巴尼拔驾崩，从此再无力量阻挡约西亚摆脱亚述独立。但约西亚的榜样和努力并没能带起百姓的真正复兴，因为他们只是跟随人，并非跟随神，不但没有真正悔改归向神，反而迷信圣殿，堕入虚假的安全感中，举国上下一味作假。主前612年，加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和马代联军摧毁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亚述迁都哈兰。主前609年春天，埃及法老尼哥二世北上援助末代亚述王，约西亚在米吉多平原拦阻埃及大军，结果战死沙场。从此犹大沦为埃及的藩属国，从君王到百姓都迅速败坏。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亚述和埃及联军，亚述帝国灭亡。尼布甲尼撒乘胜追击，把法老赶回埃及，夺取了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犹大也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尼布甲尼撒掳走了犹大王约雅敬，部分圣殿器皿和贵族。由于继位的犹大王不断图谋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屡次招来巴比伦的进攻。主前597年，犹大王约雅金和百姓中的精英再次被掳巴比伦。主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被毁，犹大王西底家和大部分百姓被掳巴比伦，本地只剩下最穷的人，沦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行省。先知耶利米受到巴比伦的善待，但不久就被不肯顺服的百姓裹挟到埃及，在埃及度过余生。百姓的全然败坏，坏王的影响只是外因，内因是人的肉体本相。恶王只是引动了百姓的罪性，好王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本相。因此，虽然约西亚王带领复兴二十多年，但百姓却阳奉阴违，成了不受惩治的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励志和努力来悔改、回转或成圣。不受惩治、不肯照着圣约悔改的百姓，只能接受圣约的咒诅，等待大难临头。所以，神呼吁百姓悔改之后，就不再长久等候他们回转，而是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并宣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因为人只有被彻底拆毁，才能得着重建；百姓只有接受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才能得着真正的复兴；耶路撒冷才能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 等。